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夏梦狂诗曲》，作者君子以泽，演播雅鱼，后期东东宝。11月底，全国音乐大赛的初赛已在各个城市同时展开。裴曲和韩月月都去参加了初赛，韩月月发了好几个短信给裴师，说很紧张，要他过来陪自己。但裴师认为这样不利于他将来上台独奏，完全没有理睬，只跟森川光还有一些组员去音乐厅寻找灵感。马上就是夏家小公子夏承义的生日，夏承思即将在家里为他举办一个大型生日宴会，让裴师请一个乐团来奏乐。夏承义是个标准被宠坏的孩子，对生活质量品味要求不是一般的高，乐团水准必须超高端不说，对开场音乐风格也有硬性要求，华丽宏伟，让人想跳舞，有一定程度的悲壮气氛，但又因为是过生日，必须要有轻快的部分，古典的同时还不能有那种他所谓很土很黑暗的欧洲中世纪风。最后乐器不能是钢琴，因为乐团成员必须站在游泳池中间的圆台上，像杂技演员一样随着喷泉开场表演，那个位置是摆不下钢琴的。听见这些要求，裴师觉得解读复活节岛伦哥伦哥象形文字都比这个简单。音乐厅里有个大提琴手是韩月月以前的同学，裴师得到特许进入后台，所以演奏到一半，他觉得坐在前排看得不过瘾，跟森春光打过招呼便去了后台。各大乐团的成员正在为接下来的表演做准备，韩月月的同学双手捧着一把小提琴递给裴师：我听月月说你是小提琴爱好者，这把琴是1697年亚历山达罗·梅扎德里做的意大利名琴，售价要接近200万呢，你看看。那是一把背面有着类似老虎纹的小提琴，裴师接过琴随便拨了两下，内心就有些沸腾了。确实是把好琴，这是我从夏娜那里借来的，今天晚上她要用这个演奏，听说她家里几百万的琴有好几把，果然是有钱人啊。夏娜，裴师愣了一下，重新看着表演名单，忽然在里面看见一行字：低大调华丽波兰舞曲，作曲亨利克·维尼亚夫斯基，演奏夏娜。之前竟然没有注意到，他居然也……再次抬头，居然看见夏娜迎面走过来。他对韩月月的朋友皱了皱眉：
我把琴给你不是让你随便给别人看的。
哦，真对不起，不过裴小姐很喜欢音乐，不会把您的琴弄坏的，那你们先聊，我还有事。
他有些尴尬地看了他们一眼，转身溜了。夏娜穿着白色的晚礼长裙，艳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潮意。
怎么，你也来看我的演奏会？
裴师把小提琴还给他。
我还有别的事。
夏娜却没有伸手接。
这把琴可是你把自己卖了也买不到的，再看看吧。
有时间研究琴，不如研究研究琴艺。
琴艺？
夏娜忽然一副想笑又不敢笑的样子。
你这样还有琴艺吗？我有没有琴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没琴艺。
夏娜似乎快要发作了，但周围人来人往，她还是压低声音小声说：
裴师，你以为我还像当年那样好对付吗？我看你是陶醉在天才小提琴家的过去无法自拔了吧。你别忘了自己消失了多久，这5年里我早就变成一流的小提琴家了。
裴师无所谓地看着他，并没有回答。夏娜似乎丝毫不解气， 眼神中透着微微的凶恶，他用保养得体的食指指了指裴诗。
没错，我的创作才能不如你，如果你按着当初的步调走下去，也一定会变成世界级的音乐家。
哈，可是一个左手都不能动的人，到底又有什么底气和勇气来面对我？
裴诗，你脑子清醒一点，看看这舞台。
他往旁边站了一些，伸手展示了身后金光四射的演奏台。
哼，这早已是我的天下了，而现在的你不过是在嫉妒我而已。
听见嫉妒二字，裴诗忽然滞了一下，他扫了一眼舞台，又重新看向夏娜。
夏小姐，你是因为什么才喜欢小提琴的呢？
夏娜怔住，一时间答不上来。裴诗叹了一声，
是因为柯泽，对吗？你从小就喜欢他，也知道他的母亲是小提琴家，喜欢有艺术气质的女孩，所以才学了小提琴。
夏娜紧锁着眉。
那又如何？柯泽和小提琴我都有了，我为什么而学小提琴有那么重要吗？重要的是结果。
裴诗点点头，耐心地听他说完，又缓缓道，
如果有一天他或他的母亲不在了，你还会继续那么发奋地练小提琴吗？或者说，如果有一天没有人允许你站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你还会继续拉小提琴吗？
夏娜又一次哑然。裴诗坦诚地看着他，眼神没有一丝波澜起伏，声音也很平静。
我当然想在舞台上表演，但是舞台、前途、名声和音乐本身相比都很微不足道，现在我的手坏了，不能走上舞台，这是个遗憾。但是我会努力栽培新人，让别人代替我继续下去，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永远和音乐在一起，哪怕他嫌弃我，我也会死缠烂打地和他在一起。而你呢，夏小姐，能拍着胸脯说出这样的承诺吗？
夏娜镇住很久，满脸诧异，像是看见了一个从疯人院逃出来的人。
你是不是手残后神经也跟着失常了？音乐是死的，是没有感情的。
哼，是吗？
裴诗笑了，说了半天，他真是在对牛弹琴。音乐是死的吗？它本身美丽，但确实没有感情，是人将感情融入了音乐，才会让它变得多姿多彩，快乐或伤感起来。摸了摸小提琴，用指尖轻轻拨动着弦，那细细的弦像已与他的心脏血管连在了一起，一下一下轻响，都会让他觉得心脏疼痛又悸动起来。他把那把名贵的琴重新递给夏娜，看夏娜有些神经质地接过琴，静默地离开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夏梦狂诗曲》。在失去左手的时候，他曾经不止一次想过要与小提琴告别。可是，音乐就是那个一生只此一个的恋人。说你好只需要一秒，说再见却需要永远。他想，这一生注定是离不开他的桎梏了，哪怕这只手再也捉不住那双飞翔的翅膀，也要站在广袤的平地上，抬头仰望那片万丈的荣光。专家验证，一个人的脑袋里有165亿个脑细胞，每个细胞可以容纳上百种信息，即便是计算机也无法与人脑相提并论。森川光的脑袋完完全全验证了这一点， 他读黑格尔和康德，也读庄子和源氏物语。他知道劳迪斯的圣泉可以治疗许多不治之症，也会从英国1825年修建的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分析阶级统治、新生产力和基督教育之间的冲突和联系。他记得住千万光年外无数行星的名字，也能解释中文方言中某个土调渣的尾音是出自唐朝宫廷诗人的哪篇作品。他会从史前西斯廷教堂壁画上的主题推测人类文明的起源，也能总结出路易十三在小提琴史上做出的贡献。他信奉基督教，却对乔达摩、悉达多的开悟、解放和空都有一番自己的见解。每次跟森川光聊天，裴师都会受到很大的刺激。他明明只比自己大一岁半，怎么可以懂这么多的东西？不过，当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和他寻找共同的爱好简直太容易了。音乐会结束后，森川光让司机送裴师回家。裴师放松了身子，坐在他身边，满脸怡然。今天的曲子都是18、19世纪的，也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什么演奏会有时代更久远的曲子。森川光看着前方，浓黑的睫毛下眼神十分温和。更早一些的，那是什么时候呢？裴师想了想，文艺复兴时期的吧。玉泰，你查一下。坐在前排的玉泰转过头来，一头金毛璀璨得像个小太阳，它依然散发着能把西装穿成日式流氓的气息。
老大，我就是不懂音乐，也知道那么老掉牙的东西在亚洲是没有市场的。
不是叫你光在亚洲找。
玉泰嘴角抽了抽，眼睛横成两条缝看向裴师。
诗诗，你的趣味真是……
他无奈地转过头，打开超薄电脑准备上网。孙春光微笑道：小诗，你喜欢布坎蒂乐派弥撒曲吗？会不会太宗教了？
喜欢是喜欢。
裴氏目瞪口呆地看着玉泰在谷歌地图的欧洲区域上点来点去。杜费，
还蛮喜欢的。
裴氏的眼睛还是盯着玉泰的电脑屏幕。
不过我只听过他的《假使我的面色苍白》。
杜费的曲子下个月在意大利的教堂里有演出，入场免费，进去送鸡尾酒一杯。
玉泰眯着眼读出了佛罗伦萨教堂的名字。孙春光樱花般的唇瓣微微张了一下，但短暂的停顿后，他才轻声问道：
下个月你有假期吗？我们去意大利。
裴师差点和玉泰一样抽嘴角了，他刚想回话，警车的警报声却响了起来。车里的人都愣了一下，裴师赶紧拿出手机。
不好意思啊，这是铃声。
这个人的电话一定要用上特殊的铃声，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定时炸弹就爆了。电话那头传来男人饱满而性感的嗓音，但说的内容却是：
现在来公司，20分钟到。
好，要准备什么？
话还没说完，那一头已只剩下了忙音。一想到接到这通电话的时间是星期天下午5点，他就有一种把手机扔出去的冲动。这男人真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豪门公子吗？怎么感觉比没读过书的煤老板还要没礼貌？他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三川少爷，夏承泽叫我现在去公司，我在这里下车就好。
没事，我送你过去。
孙春光往前探了一些，
送他到盛夏集团。
真对不起，看他这样
年末我应该是不会有假期的了。
裴诗有些气馁。没事，我们可以只去一个周末，就是坐飞机会比较辛苦。不过你还是先听听杜费其他的曲子再决定吧。我家里有一张他的 CD， 过几天借给你。
好啊，你已经搬家了？
嗯，要过来看看吗？
当然要。
孙春光的温柔和礼貌让裴石和夏承思对话时彻底暴躁了。他在盛夏集团前面下车，却刚好在旋转门前和夏承思、严玲等人会面。夏承思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阶梯下方的黑色房车，但什么也没说，就只让严玲和其他人在门口等候，和他进入电梯。周末的下午和夏承思单独乘坐电梯已经够奇怪了，长时间的沉默更让裴诗有些不自在。看着楼层数字一次次往上跳，裴诗假装若无其事地问道：
是有工作要做吗？
这时电梯门打开，夏承思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不是坐，是重坐。
重坐？
一路小跑追进他的办公室，他把一叠厚厚的文件扔到桌面上。
这个合同修得很糟糕，重做。
知道了，我会重新修一遍。
裴诗平静地接过文件。
还有什么工作要交代吗？
夏承思翻了翻其他文件，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说：
我记得你说过你丈夫是在柯氏集团的市场部工作。
是的。
柯氏没人开梅赛德斯的黑色商务车。
德国人更喜欢用梅赛德斯代替奔驰。夏承思经常和德国客户打交道，念这个单词时也有很重的硬朗德国口音。裴氏有些正怂，有好一会儿他都以为自己是理解出了问题。夏承思从来没有跟他讨论过非公事的问题，他迷茫地解释道：
送我来的人不是我的丈夫。
夏承思依然在看着文件，不时还拿着笔在上面修改。
裴秘书，你的私人生活我无权干涉，但你最好别让乱七八糟的事影响工作。我们有合约，我不会解雇你，但你别忘记剩下的职位不止执行董事秘书一个。
什么叫乱七八糟的事？孙春光和他听一场音乐会怎么就乱七八糟了？
裴氏握紧手中的文件，心里有气但又不好发作。
您是我的上司，如果觉得我不合适可以随时直接见我的职，不需要和我商量，也不需要从我的私人生活上关心矫正我，工作方面的事我会注意的。
这一下办公室里的气氛更尴尬了。夏承思翻了一页文件，在上面写了一些批注，冷冷地说：
你可以走了。
气氛很不愉快，裴诗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办公室，他的身影消失在关闭的电梯门后。夏承思看着文件出神了一会儿，忽然把笔扔到桌子上，拿起电话拨通了特助的号码。
严玲，晚上餐厅的定位帮我取消掉，你们回去吧。
好的，不过邵董，司机要留下来吗？
不用。
夏承思挂断电话，打开空荡荡公司里的灯，然后重新坐回办公桌前，把抽屉里的一叠文件拿了出来。这之后没多久，全国音乐大赛初赛公布结果，裴曲和韩月月毫无悬念地通过了比赛。复赛的时间刚一下来，夏承义的生日也跟着到来。夜晚，亿万颗星球在恒星光芒的照耀下，变成了漫漫宇宙中闪耀的尘埃，在无边的夜空上，动人地连成了一片银色的长河，辉映着夏氏庄园泳池附近的宴会现场。尽管温度降低，没人游泳，院子里充满热带风情的蓬莱椒也都凋零了， 但夏成义还是令人把所有池底的灯都打开，修建别致的泳池更是因此波光粼粼，把整个宴会现场一半照成金色，一半照成蓝色。穿着各式各样晚礼服的女子们都聚在一起，讨论着今年究竟是流行斑马纹还是复古长裙，是选择红金配的明艳还是红蓝配的青春，是嫁给真爱自己的普通上班族还是家境对等的花花公子。庄园里都是穿着修身长裙的明艳女子，站在泳池角落里的裴诗反倒显得十分不一样。她画着深黑的眼妆，头发抓乱了盘在脑后，身穿黑色长裤和黑色双排扣窄肩马甲，里面的衬衫领口翻起，袖子挽到手肘，一手拿着五线谱，一手插进裤兜，大牌银色手镯露在外面，这样的打扮让她显得高挑又冷漠，却意外地有一种相当吸引人的中性魅力。偶尔有年轻女孩路过，花痴地说：“
你好漂亮啊！”
她也只是淡淡地笑一下，目不转睛地看着泳池中间的圆台。在那里等候的是一个男大提琴手和三个女小提琴手。当时夏娜在音乐厅那一句“现在的你不过是在嫉妒而已”，点醒了裴诗，他想到了丹麦作曲家雅克比·盖德的《嫉妒》。1925年，他为一部无声电影写了这首探戈，从此一曲成名。这首曲子不仅满足了夏成义一切挑剔的要求，既华丽又宏伟，既欢快又悲壮，甚至还有一种血红蔷薇逐渐盛放的艳丽妖娆感。他曾去音乐厅听过这首曲子的交响乐版，也曾和裴曲两个人单独合奏过，但前者需要大型管弦乐队，条件不足，后者只有钢琴小提琴配合，音色略显单薄，沧桑感又盖过了宏伟感。因此他最后想出了的演奏形式是弦乐四重奏。中提琴手穿着蜜色的长裙，两个小提琴手穿着拉丁舞式的斜边红裙。提出穿斜边红裙的自然是韩月月，她一向最喜欢这种浓烈风格的曲子。一切准备就绪后，她立刻就往前走了一步，展开了一段小提琴独奏。这段独奏经过裴诗一些细小的修改，着重强调每个转折部分，瞬间悠扬的音乐有了一种时光被撕碎的悲壮感。原本乐队的作用只是演奏培养气氛，客人们只需要听着曲子自顾开心就可以，但这几个简短的音节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独奏结束后有几秒的停顿，人们还未从之前悲壮的气氛中走出来，四个弦乐器同时开始演奏嫉妒的高潮部分。中提琴手和大提琴手同时维持低音的稳定部分，两个小提琴手轮流演奏高音。有了之前略显忧伤的独奏，正式展开的音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宏大与奢华。不仅音乐动听，韩月月那一身红色拉丁裙也充满了探戈的风味，让在场不少人都随着音乐微微摇晃着身子。泳池旁边人最多的时候，夏成义惊讶地睁大了眼：“
哥，我不过随便说来刁难你，结果你还真找到了这种乐队。现在我相信了，这世上还真没有你做不到的事。不过让人做事和我没什么关系。”
夏承思喝了一口酒。泳池的角落，裴诗拿着卷起的曲谱，随着音乐打着节拍，朝韩月月露出肯定的眼神。他对音乐一向很挑剔，尽管大家反应都很好，但他还是没法给这临时组建的乐队打高分。他下意识看了一眼夏家聚集在一起的三个公子，还是不能理解这三个人明明是兄弟，怎么差别会这么大。 夏承杰一身保守的藏蓝色西装，领带系得中规中矩，仿佛马上要去坐班。夏承毅头发抓得新潮又凌乱，戴着长坠子项链，本来长得就特别秀气，居然还系着豹纹围脖。现在的男孩子果然越来越臭美了。当然最英俊的还是夏承思，他穿了一身纯黑的西装，披着一件小马毛的黑色外衣，黑色白头的皮鞋刚好衬托领口袖口露出的白色衬衫。端着红酒杯子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他的目光和裴诗对上了，却懒得连脖子都没动一下，而是斜45度角转了转视线，用一种略显鄙睨的凌厉眼神扫了他一下。那一瞬间，裴诗真有一种看见杂志封面拍摄现场的错觉，但是那种惊艳感很快被怒气取代。这几天夏承思没再责备过他的工作，但两人比以前还要机械的对话，简直比冷战还要让人难受。眼不见心不烦，裴诗转过脑袋继续留意乐队的演奏，没想到一回头竟看见了不是很乐意见到的人。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夏梦狂诗曲》，作者君子以泽，演播雅鱼，后期东东宝。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感谢您的收听。